快乐，我们用喜乐，就是新年平安喜乐，来。一个很喜乐的时间哦，我想周间蛮有一些人都在别人的家里聚餐哦。那为什么我用这个相片？因为不要忘了，在两个礼拜吧哦，华语要照团体照，所以那个主日最后一个主日，再怎样都一定要来，不然就你会有一年不在上面。所以我就鼓励，好，就我们一定要在享受这样一年一年，你就。就可以看了，每一年你都可以看里面的人到底增加，那有些搬走了，那就可以在里面可以享受这个大家庭。那其实今天要讲的是活出美善的一个群体，活出美善的信仰群体，所以今天比较重点是要讲群体哦。但是当然就像我们每次在讲，在群体里面我们个人都是扮演着群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个人当然应该也要在里面享受群体这个大群体所带出来的祝福。那从大群体一直到我们个人，以前我们都认为是个人到群体里面，那今天我们用别的方向，就是用大群体，那但是可以带给个人祝福，鼓励大家还是去享受，有时候不同的方向去思考，那会有不同方向的祝福。今天要讲美善，其实美善不是我的美，不是我的专长啊，因为我对美不是那么的，那个所谓的敏感哦。对颜色，尤其对颜色，你们都知道。那颜色，比如说今天师母就问我早上去教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那我就一阵空白，我大概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对美而言，我是真的是比较不是那么擅长。但是在高中大学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叫《谈美》，那其实我印象蛮深刻，那时候那本书蛮流行的哦，那就有一些感受。那善当然对善而言，我自己是比较挑剔哦，我是比较严格的人，所以就比较挑剔哦。但是在圣经里面，美善有时候翻译就直接一个字，其实是 good， 但是它翻译出来就是美善，所以圣经里面把这两样有时候是放在一起哦。我想你可能我等一下再多讲一点哦。所以事物应该都会有美跟善，那我试着要去说美是从外在所看的，那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说那个人的心地很美，可是你看还是在内心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啊，原来美善有时候我们用想把它定义说美其实是外在，那善就是里面生命的流露，可是看起来有时候还是两个可以并存，所以就反正太丰富了，我就把它放在一起美善。所以你工作、车子、衣服，特别是姊妹啊，好了，我们当中有弟兄对衣服非常的挑剔，一定要买到非常好非常美，然后永远橱子里面都少一件衣服。 那弟兄呢反而是看车子，到底车子好一直在，不管已经自己有新车了还是在看那个到底今年出了什么车。所以每个人对那个美的事物，我想你们在座应该都有一些的坚持。但是美善没有绝对的标准，我想你们大家都也应该见识到，这个人讲的美，那个人讲不一定是美，这个人讲的是好，这那个人讲的不一定是好，有道理吧？比如张哥就认为主日应该9:50到这里，大家预备心啊，因为我们从小就这样训练哦，要早一点去在主堂里面。那我们开始都会唱诗歌，就是有一个人会带，今天要唱3首诗歌，那因为怕大家有不熟，所以在教会里面都会有一个执事在那边带着大家练诗歌哦，所以都会比较早到。到进到主堂里面，反正是我从小就受到这样 的教导。那对你们而言，可能这并不一定是善哦。那美当然可能不一定是哦，但对我们从小就这样，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哦。所以你知道说，人所认为的美善，其实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礼拜五我还夸一个弟兄，哦，你穿的衣服怎么这么好看？那旁边有人说啊，那因为人长得好看，当然衣服好看。好，那师母就更直接，弟兄你是因为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很帅，所以衣服穿起来就好看？那弟兄当然不好意思说没有啦，那 那内心我想是蛮高兴的，我想被人夸奖都会很高兴。那再来，这里要进到神其实美善的特质，美善是神的特质。那美善的特质可能更接近这里，可能是没有瑕疵，可能是真的超越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标准。所以神的美善是绝对的。那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的美善，如果能在生命里面的美善是用神的标准来作为我们的标准，那会不一样。我们来读诗篇34篇第八节，来一起大声来读。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在新年开始我们在读这很享受，神是美善。那其实我是说的原文就是一个字，就是 good 这个字，但翻译出来美善就很享受，像中文的翻译。只要我们尝过神的恩典，那其实大家都尝过，只要你尝过神的恩典，你就知道神是美善的。我们免费恩典是什么？免费啊，我们都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那这个美善就这个神的恩典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如果神把那个恩典白白的赏赐给我们，那神当然是心是好的。如果我们用拟人化来看，神是好的，神所做的是好的，是美，是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今天我开车过来，那早上江省长老已经讲了2次祷告，我们在这里的祷告他有提到，就看到远处的那个山上是有雪的，非常漂亮哦。那江省长老早上我们就说，啊，这样今天怎么这么漂亮？那我们另外2个长老说，我们已经看了1个礼拜了，我们其实每天都会看到这个，就很享受这样的一个祝福哦。那个山上这样雪，然后下面是绿的，然后你开过去有一点点雨，可是雨里面又带着阳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那个祝福，其实就是神的恩典。那回到个人，回到群体，如果神的美善是绝对的，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群体，弟兄姊妹要注意哦，我今天特别重要看重的是群体。群体包含你的家庭，包含你所在的团契，包含华语，包含整个迦南教会。到底我们在看自己是不是美的，自己是不是善的，是不是有回到神这个美善的标准。就今天你不用看自己外表到底漂不漂亮，但如果有神的这个美善的特质在你身上彰显出来，那你就觉得应该觉得自己是漂亮的，是好看的。因为这蛮重要，因为你们蛮多人应该知道张哥是从不照镜子，我从不知道几岁到现在我就避免镜照镜子这件事，如果照的话要1/10秒赶快移走，因为我大概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太善于照镜子。我从来没有用过梳子，师母有一年送我梳子当礼物，不知道几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是也不梳也不梳的，我都这样弄一弄就这样就好了。那所以美善的标准我就回到神的，神啊，我就如果能活出你的样式一点点，那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在里面可以享受这样的祝福。所以美善的群体就往下咯，弟兄姊妹注意看咯，家庭团契教会后面有一个你公司所你所在的工作的地方到底是不是一个美善的群体。你们在上班，我还是要你们，因为我们前面家庭你们都知道一定要美善啊。那团契我们当然希望去的团契里面是可以把神的话语神的能力可以彰显出来，神的祝福可以彰显出来。那教会更不用说，教会是神所在的地方，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那当然更应该美善。可是很多人就会把公司部门撇开哦，公司是我就是工作，那有的是认为是煎熬的地方，那不要这样。那因为不是你一个礼拜如果上班40小时，那你又把公司分开，那不是很惨吗？40小时你都觉得它不是美善，那不是很辛苦吗？所以怎么把今天的这些东西带到你所工作的地方？那我是希望你们的，包括你的部门，包括你上班的地方，都是能活出神的美善。我跟你分享过，在最后一个公司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公司工作，那我那个部门是在比较旁边，所以我的办公室都放着饼干，放着一些如果疲惫的就来到我们那里就可以吃东西，然后就可以跟我们聊聊天。那现在华语有人这样哦，现在他的办公室那里把张哥这个拿去放，买了一些放了一些饼干在这里，那就感谢主。那当然有人是把公司的那个餐厅的食物搬到他的办公室，大家一起来吃，哎，这样也可以了。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初代的教会。那我跟你们说过，我很喜欢读使徒行传二章。我也说过，使徒行传二章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也鼓励你们使徒行传二章常常去读，你可以看到使徒们在第二章非常大的转变，第一章跟第二章是非常大的转变，所以第二章对整个教会历史，那个教会历史影响是人类的历史，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其实是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历史，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初代的教会我来念，信的人都在一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我们再读四十七节，一起来读，来，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初代的教会这一群人大家都在一起，因为那时候可能外面已经开始要有逼迫了，那你看他们同心在殿里，而且又写说在家中那擘饼敬拜，然后存着欢喜喜乐诚实的心用饭。所以他们其实在大家在一起吃饭，那如果二章四十二节你可以读，在一起聚会敬拜，然后读神的话语，一起祷告。可是二章四十七节就讲得非常特别，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外面的人是非常喜欢这一群人，所以一个美善的群体外面应该是看得到，外面的人跟这一群人相处，怎么这一群人是不一样？这一群人从外面是逼迫，外面是很多人对他们要施予很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为什么活出来的生命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美善的生命，所以大家要能感受到。所以如果你们一群人出去是基督徒，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得到？那我们刚刚说今天是用群体来回到个人，那你这个个人到哪里，大家是不是能感受到你是应该是这一群中的一个人？我有提到我们几年前去陶板屋吃，然后就认识一个在里面的那服侍的小孩，那这小孩其实已经算领班了，那就第一天就跟他认识，然后就一直关心他，关心了大概三四年，然后最近他又写 email 来，他就说他最想念的是师母的笑声，他就很想念，每次想到师母他就想到好像喜乐的代表，那看了就很感动。我说他现在到新的工作的地方，然后他说他自己也会祷告，为他的环境，为他的同事祷告。虽然是一个慕道的小孩，但是他自己也开始在享受祷告为他的新的工作所带出来的祝福。所以我三月会回去，然后就会特地到他的店里面去，好，在海底捞了，所以我去，哎，我不是广告海底捞，不要误会，我说我去看一下他。好，华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活出美善的一个群体？常常有人在想着别人的需要，这是我常常听到的，所以你们某些人给我头很痛，给我增加了一些白发，没有像伍子胥那么夸张，但是大概也差不了多少。但是现在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华语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就在想着别人，哪一些人需要帮助，哪一些人需要看顾，我觉得很受祝福。那在带查经的，在预备的时候，就想到这段经节可以帮助哪些人。那有的人是招待这周间，我们说在大年，不是除夕夜，就三个家庭，活水的，那就邀请其他的弟兄姊妹到他们家去，就一起享受。有些人是在这里是算外地，可是大家就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那对传福音有负担的，常常就在想着怎么把这美好的福音分享给他们周围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华语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榜样，那这些你可以跟他聊天，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想的就是在想着别人，也蛮受祝福。那腓立比书本来是要到九节，那今天我就把它缩短，四章一到七节，那我来念哦。啊，第七节我们再一起同心念，那同声念，那我来念一节到六节，我来念，那你就听享受 有点沙哑的声音，那你就享受吼来念了。第一节腓立比书四章，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在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看到第一节第四节都是在喜乐。然后第五，我来继续念，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六七我们一起来念，好，六七一起来念，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若你记忆力还不错，其实我们刚讲腓立比书，我把四章六到七节先调到最前面来讲，所以六章六节七节其实已经是在这一季里面第二次讲。好，那为什么叫大家一起念？你看嘛，很棒，应当一无挂虑，把那些烦恼忧虑都带到神面前。好，那在大年初五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用这段经节来成我们今天信息里面的根本。好，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神面前，那把自己献上，那求神将那属天的喜乐平安的信息赏赐给我们。慈悲的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你的真理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生命可以挑望我们，可以更新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再一次的去领受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享受你从天上来赏赐的各样的恩典，享受你的生命跟我们连结所带出来在生里面那样的一个悸动，那样的一个震撼。神，你把我们所有的愁苦烦扰全部拿走，让我们享受跟你在一起那一个美好的时刻。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四章一节，那其实四章一节是连到前面第三章，那又连到下面的第四章，所以其实第四章一节其实是蛮奇妙的一节哦。好，那我来慢慢的念呢。我说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所以他对这群人是非常非常的爱他们。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所以信已经到了最后，到了最后他要做一些叮咛，做一些劝告。然后开始他就说，他那个我所爱的讲了两次哦，我所亲爱，我亲爱的弟兄，你就可以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爱腓立比这些弟兄姊妹。然后开始他有一些肯定，说你们是我所想念的，不只是爱，那个爱是发自内心最真挚的爱哦。我们昨天在家庭团契里面还有在分享，说怎么把爱我们自己家人的爱能再拓展一点。我们昨天在家庭团契在读经在分享的时候有这样的提醒，那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然后再来他又提到说你们是我的喜乐，那这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会把别人说成你们是我的喜乐？可是我们今天的喜乐比较多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建立在我所要的，建立在我所追求的。可是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所以如果你们更爱神，你们更彼此相爱，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每次想到你们，我就充满了那从神来的祝福。那这个喜乐我们已经讨论了蛮久，对保罗而言他的喜乐是在生命里面的。我再说一遍，因为这里可能要再重讲一些，可能有人没有听过。所以喜乐不是外在环境的刺激，喜乐是在生命里面，已经驻足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拿走的。可是你看保罗偶尔还是会写他的喜乐会因着这些弟兄姊妹跟神的关系更亲密，对福音更加的用心，然后在信心里面更加的坚定，他的喜乐就在这里面又被加添。 这不是矛盾哦，这好像蛮有意思的。喜乐是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喜乐可以因为他所爱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跟神更亲近，或是因为更多人能听到福音，更认识这个福音，然后他们生命得到翻转，他的喜乐就增加。这蛮有意思的，可以想。然后再来说冠冕，想到你们，想到你们这些人，就是我的荣耀，就是我的光荣。我没想到你们，我都觉得我能认识你们，我能带你们，那是我很大很大的光荣，那个这是很大的祝福。我也把这个又放在最后面了，好像有点在交代一样。但是我很希望我以后想到你们也是会这样。所以四章一节，我是很希望我将来想到你们也会想到这个经节。好，那后面有一点点开始叮咛跟劝告。其实我后来又想说，叮咛跟劝告到底一不一样？那看了一下原文，看了一下好像不太一样哦。所以就原谅我，有时候用劝，有时候用叮咛，有时候我自己也不是想要很直接的把它分开。好，你看他劝大家在主里面要站立得稳，因为在当时的腓立比环境并不是那么容易哦。这一群在欧洲的百姓，他们本来加入工会、加入商会，可是因为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比较通畅的管道都会被关掉。他们可能做生意不是那么容易，他们可能遇到那个从外面来的那个讥笑或是挑战，然后有不同的教导会进到教会里面，进到这一群的弟兄姊妹当中。那当然里面也有不合的现象。那保罗就在这里面先说，我爱你们，想到你们我就觉得啊，那个喜乐就加添，然后你们又是我的光荣，想到你们就有你们真棒。那最后他说，我爱你们，我亲爱的弟兄，在主里面靠主的生命与主连结。也许我们今天真的是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跟挑战，包括生活，包括工作，包括可能在教会里面的信仰都遇到挑战，但是只要与主连结，在主里面靠主，我们今天会讲蛮多的靠主，在主里面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供应，那个就不会动摇。那动摇可能挑战，可能逼迫，可能困难，那今天可能动摇是什么？在弯曲物质会让我们动摇。那今天你在想，如果能在耶稣基督里面，物质的诱惑就不会让我们动摇，尤其在弯曲。好，继续来念。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所以在腓立比教会，我已经说过，腓立比教会是保罗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群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建筑物，一群弟兄姊妹。像保罗他就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捐助，但是腓立比教会他就接受，因为他认识这一群弟兄姊妹，知道他们的心，所以他接受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帮助。但是你看他这里又劝这两位姊妹，我劝这两位要在主里同心。但是这里你又在读保罗的书信，你又发现跟我们认识的又不太一样。因为保罗我们都认识是非常直接、非常严厉，然后非常不给人留余地，尤其是他对彼得讲的话在加拉太书。可是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两位姊妹应该是有不和的现象。可是你看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有一个不具名的，但是保罗知道，他只要读到这封信就知道是哪一位，因为大家是公开，这个信是大家在读，所以第三节这里没有指出哪一个人的名字哦。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帮助这两个女人，让他夸了这两位，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其他一起那个打拼的，有一群人在这上面。那神说，其实包含这两位姊妹，包含格利勉，包含其他的很多人，都是神所拣选，都是在生命册上，意思就是神里面的那个生命册里面都有份的，就是都是蒙救赎的恩典的一群人。所以保罗要对这两个人说话，当然了，你看 但是这两个人怎么能接受说一封信大家都在念，然后直接说你们两位要同心？哇，今天如果在教会这样，一定又哦，张哥你怎么不尊重我们个人，你怎么这隐私怎么会这样？可是保罗就可以这样，而且这两位姊妹听起来也应该会接受保罗直接把他名字写出来，蛮有意思的。所以往下继续看，如我把英文列出来，其实这个劝这个字出现了两次，那中文的翻译只把它翻译一次。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写两次？你这文法根本不需要写两次啊，因为英文哪会需要写两次？那其实在里面就蛮有意思哦，他可以说是强调保罗跟他们的关系，那也强调我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如果前面先出现的可能就会强调一下，那两个都劝说我没有偏袒任何一方，那我也爱你们两个，而且为什么用了两个劝？合一同心在这个群体里面非常重要，所以不要觉得说啊，我随便发一下怨言。今天我们早上在灵修的时候，长老有一位长老还分享，所以在服事的过程，我们会不会有 complaints， 会不会有怨言？那有就应该把它拿走。我们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大家的分享，所以不同的看法是 OK 的。人跟人之间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有不同的做事方式，那这都 OK 的。但是不同的看法，如果说只能选择一种的时候，那这里我们就要去沟通，要去分享。所以教会是应该更多的去聊，你们都可以跟我聊。最近还有，我还被几个家庭要求，不是要求了，很有爱心。张哥要不要跟我们吃饭？好，郑杰跟我们一起吃饭。好，我们有事情要讨论，这样。好，那我就说哦，好吧，我还在挣扎，但是还是要去。所以透过祷告，透过吃饭的时候沟通，来分享。那事情重大，所以他请求第三者来协助。其实因为我在读的时候读得非常仔细哦，那我都希望你们在腓立比书，在一些书信可以读得非常仔细，不是说像看旧约的故事，有时候不是那么，你可以看比较快的看过去。那这边你看这一小小的就可以带给你很多的祝福，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不和谐是非常大的事情。那如果你们两个人没办法解决，那你们可能没办法自己两个私下来解决的话，那我们就请第三个人来参与。那第三个人应该是保罗非常信任的一个人。那对保罗而言，如果能这样有多好。弟兄姊妹，你的身旁有没有你可以信任的人？还是只有家人？比如包括同事，你有没有可以信任的人？那为什么没有你可以信任的人？你可能都要去思考，不是要想都是别人，都是别人。那你可能在里面，好，都是别人好了，你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他，我也鼓励你这样。那在教会在这里，你有没有你可以交托信任的？那如果牧师这样，那我就惨了。如果说牧师在华语十二年，那如果我都没有可以交托的，没有可以信任，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如果说哎，今天应该吸个地毯吧，好，那弟兄准备叫你吸地毯，那我就进来看看。哎，在做事真的，那我就自己再拿吸尘器又来，那边再吸一次，那边吸就边摇头，怎么会这样？那这牧师也要反省，但是这样会很辛苦哦。意思就是说我应该可以就像保罗这样，把一些事放心的交给你们，那就真的放心。就像这里，因为保罗现在是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两个姊妹现在发生的问题他就听到了，那他就挂心，那知道这会影响整个群体，只是他现在又自己不能到那边去，那他就劝他们两个要同心。我们等一下会看。那在这个之余，他请第三个他可以信任的一个同工来参与，来做劝解好了，来做一起祷告好了，来分享神的话语好了。但是就有一个他可以信任的，那很棒，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祝福。 那同心，其实我蛮享受同心会带出来在教会里面的和睦。那我就列了一个，当然不一定有心了、啊。那时候我是把心，因为原文不一定有的心这样的字。那我们来读这三段好不好？来一起来读，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个，如果同心，我们相同的都有谦卑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不是很棒吗？那这些的就会减少。那我们再来存敬畏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5:21，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这是列出来蛮多的，我这没办法列的完全，我是列了大概几样。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存着敬畏基督的心，那我们就彼此顺服啊，因为敬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彼此顺服。那耶稣基督也在生命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榜样，那我们就在敬畏基督的心里面享受彼此顺服，享受同心，享受和睦，应该都可以带出来。那最后我们来彼此相爱的心，来，我一起来读，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原文都没有的心，我在说，只是说我刚好就把它列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能彼此相爱，如果这两位姊妹更多的彼此相爱，更多的彼此顺服，那更多的去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应该在这里面这些的争执就会化解。那当然还有相同的心，传福音的心，在保罗里面，在腓立比书有提到，如果没有相同的使命，相同的看见，相同的传福音的心，也会减少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在意见上面的不一样。好，我们往下来看，所以你看一节跟第四节都用喜乐，然后把二节三节那个争执或是不同的看法要面对跟处理把夹在中间。保罗的思绪，如果你们现在讲话在写 email 或是在做报告，我觉得保罗的思绪是非常非常棒，他一跟四把这个所谓的挑战夹在中间，那用喜乐开始，然后在这一段用喜乐做一个小小的结束，那中间夹着这些你可能会看这些是困难挑战，可是保罗就是要用喜乐把这些困难挑战包在中间。那生活里面我们今天有困难也有挑战，那我们学能不能学会这里先用喜乐，那这个困难跟挑战就越被喜乐的生命来化解。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讲了两次，讲了两次，这保罗也讲了两次，应该就是重要重要非常重要，赶快看赶快看，不止赶快看，赶快思考，赶快消化进去，生里面活出来。那我为什么用英文，我都说其实英文或是原文不是靠主，不是全然的靠主，是在主里面哦。我们等一下会花一点点的篇幅来说，所以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不要在世界外面，不要在自己的想法里面，不要在所谓的那个专家的意见里面，那可能都会踢到铁板，会困难。那你为什么不回到主里面呢？回到主的生命里面，刚刚有讲，回到跟主的连结，回到主的供应里面。说我现在在找能力了，我怎么去化解这些？我怎么喜乐？那主的能力，你只要跟神连结，跟主连结，能力就出来了。你就不要靠自己，透过祷告，主耶稣基督把你的能力再次赏赐给我们。虽然已经都在我们内心了，但是你就在祷告吧。那保护，总保护我们的生命，保护我们的想法。所以你看，主的能力供应智慧意念，那在这里面喜乐的泉源是在主里面，而不是在我们的想法做法，我们要找很多方法去找到喜乐。那你怎么去找呢？这世界就是这样，我想你们都了解，这世界就是这样。大概我已经跟你分享过蛮多次的，因为我大概早上都会看一下新闻，那中午晚上大概都会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标题，那看到标题里面太多太多的负面，那心就会受影响。我三月要回去，那现在在罢工，那我就跟师母说，我们到底 回不回得去？那师母就说，哎，还好几个礼拜。那我想他每天如果没有进展，可能要延很多年呢、啊、那我怎么办呢？游泳回去。 那就是你看，你就这是这新闻报道，那你心就会开始受到影响。人就是这样，那你就回到主里面，把从那个世界里面，然后回到主里面，再祷告，神的给我平安喜乐的心。所以保罗说，不是你们的要求到的东西得到应验才喜乐，那你就把喜乐回到所谓的快乐的那个边界里面。不是祷告应验，哦，好棒哦，神好喜乐。不是找到工作，找到很好的工作我才喜乐。不是说我的身体不舒服那我才喜乐。那如果说我的头痛已经三十几年都没有得到医治，那我是怎么能喜乐呢？可是不是啊，你要回到主里面，你不要回到你的头痛里面，天天一直在想你的头痛，那你就会影响啊。那回到主里面，那喜乐的泉源就在当中。所以保罗这句话写的蛮有道理。保罗说不是你们要喜乐，保罗先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然后才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顺序很棒。那其实我就在看解经的书。那今天这我很想跟你们分享，就对保罗尤其在腓立比书里面，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常常是思想 mindset， 常常是生命里面的翻转，你大概就会知道的意思。就我们现在在情况是这样，那如果你丢进去，你会进入到那个情况里面。可是保罗就会用一个在基督里，在主里面，希望你从这里面翻转出来。那我来念哦，我就举了几个例子，今天已经有好几个例子，那我再加进来。腓立比书一章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因我受了捆绑笃信不已，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在主里的弟兄，虽然我现在遇到的环境是被捆绑在监狱里面，可是因为他们在主里，这个 mindset 就完全翻转，他们反而更加的笃信不已，越发的放胆去传上帝的道。因为在主里看，然后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以我越发急速地打发以巴弗提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接待他。你看，在主里面，以巴弗提并没有完成他应该有的使命，可是保罗就说：“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跟那个一般人想法就是不一样。所以保罗在主里面，尤其在腓立比书，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把它读一下，就发现原来在主里面可以把我们应该被世界环境所牵走的那个方向帮我们翻转过来，很棒。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来想自己。所以今天你看今天提到的，如有人不和，那你们要在主里同心，然后呢有挑战，但是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宝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一直丢在我在我里面，我在世界里面，我在文化里面，我在传统里面，我在我的能力里面好了，那你就会比较多的情况会遇到所谓的踢到铁板，或是遇到更大的困难，或是遇到更大的挫折跟挫败。但是你如果顺着下去，对生命可能也没有帮助，即使你用自己的能力去克服的话，你可能就带出来你的骄傲，或是带出来你将来可能是更加的不想去跟神亲近。那保罗说不要这样，回到这里面很简单的一个片语，就是 in the Lord， 或是在主里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生命里面的所谓的看见。所以把手交出来，享受在主里面各式各样的翻转。第五节，我们刚刚说有一个小小的一段呢。那第五节，当然我们也会想，那活水刚查过腓立比书哦，那也会想说，为什么前面在讲这个，忽然间又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我是觉得跟前面这两个姊妹的还是有关系，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新的开始。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很简单的一句话。 那意思是说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要活出美善，刚刚活出美善我们先看了几样哦，要同心是美善的，然后要喜乐，这群体是喜乐的一个群体，然后 这个群体里面有彼此可以互相配搭帮助了，这就是刚刚看到的美善。那这里的美善又看到一个，你们要活出那个谦让，在你们这个群体里面要活出谦让，当然是因为群体，因为谦让不可能我自己啊，人跟人的相处看出来说，人这些人你们不要一直争着我要赢，我争我要我的才是对的。所以谦让就是说原文的意思就是温和，我愿意让步，让步不是说我把真理让步哦，我不要在口舌上面一定要胜过你，所以是谦让的心。那保罗说不是你们自己谦让，不是躲在里面了，要叫所有的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进了。所以这个群体跟外面的人相处，说你们有四个人到餐厅去吃饭，那不要在餐厅里面就真的面红耳赤，不要在餐厅里面对服务的这些那个服务员，不要对他们有不尊敬，不要这样，因为要让大家能知道我们是温和的，我们是谦和的，我们是看别人比自己更好更强。那后面一句主已经进了，就主已经进了，到为什么要加这句话？那我当然也会很多的思考。那记得我有在腓立比书刚好这一段，我有坐在里面几分钟，有跟他们有讨论一下。所以主已经进了，在可能原文就是很简单，好，就是我把那个英文已经翻译出来。那就是主已经进了，可能应该有两种比较具体的，一个是时间的进，一个是空间的进，也都可以，两样都可以。那两样的意思又不一样。那解经学者都觉得两样都应该在里面。所以主来的时候越来越近了，那又过了两千年，现在当然更近了。若主来的时候更近了，那你何必争执呢？若永恒的一来到，我们现在怎么会为了短暂这样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主的来的时候，如果近了，这些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争执应该就要化解，因为意义不大。你短暂一分钟、五分钟得胜又怎样呢？跟永恒来比，还是等于零。那如果说空间的近，主就在我们里面，主就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里面。那如果主就在我们群体里面，那更不应该争执啊！那耶稣基督就在旁边看，不是吗？那坐在旁边看，你们还争得这样？那耶稣基督就会在旁边，到底是像保罗说：“我劝你们两个。”保罗就说：“啊，那耶稣基督应该我劝你们俩不要这样。”那如果耶稣基督在旁边，就耶稣基督会做主啊。那为什么要争执呢？如果耶稣基督是爱，要告诉我们彼此相爱，那他这个话语还在我们耳边，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现在还在这样。那如果这两样时间空间的近，那应该对我们今天的生命会不一样，弟兄姊妹应该是要不一样。好，我再往下，迦南，我们现在说跨世代的信仰群体，我想我们都知道在华语现在大概有四代，我们来看大概有四代，在华语在整个迦南应该有差不多有四代，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背景，可能不同的教会方式，不同的家庭，但除了真理不能违背，神的话语这里面不能违背，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相爱，你不能说我不要，这是不能违背的。那其他的就用温和彼此对待吧，今天如果不同的看法就彼此温和对待，像2月16，我们华语农历过年，我们延到2月16，下个周六哦，要预备时间哦，5点半哦。好，那现在说2月16，大家要一起吃晚餐，过年的晚餐。然后就有人说，我们吃火锅好吧？那有人就说，哦，火锅已经吃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天天都火锅，那火锅多麻烦了，要弄多少锅子，然后插在同一个墙壁上又会跳电啊，不要用火锅。那就一人带一道菜，好，那有人说第一道菜我又不会煮，那又怎样？那就在这里面，哦，华语分成两边，好， 他这里就是说，这有没有重要？问你们了，有没有重要？回答不太重要，有人可能蛮重要的，就我就是不要吃火锅，那你就把这个放下，你就吃完火锅隔天再去吃你要吃的不就好了吗？就可以这样啊。如果你们如果觉得很重要，那就先放下，因为跟真理无关，先放下。那这是我一直希望的。那今天我如果在讲健康，健康的那个信仰的群体，那如果你血压升高是不健康的，如果你不谦和不谦让，那血压是会升高，那怎么会健康呢？那如果在这里面享受从神来的祝福跟平安，那这就是健康哦。我是用属灵的方面来看的，那其实我把它讲到血压，如果中间有争执有不和，那在这个里面所谓的群体的属灵的血压就会升高，就会脑充血，那最好不要这样。像昨天我的女儿回来，我们想说啊，回来看我们也蛮不错的，原来不是，因为他们跟一个校园团契的要到这边的大学校园做福音工作，然后他们就是要把他带来，好啊，带来啊，好啊，他们就跟他一起来，然后接下来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住家里？那就开始，我们家要一个人来住，我们又不认识，那张哥我要准备讲道，那怎么去跟他讲话啊？不讲话又不对，然后要买很多东西，说要买他要吃什么，那就开始想一堆。好，那最后想啊，有什么关系嘛，就来住，那如果不行我就躲到楼上去就好了。那这个就是说你在这里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就在里面就会想，哦，女儿回来还是很享受那个几分钟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好，六节七节我来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其实以前都刚讲，我刚说的在开始的时候讲过，那今天我是把它放到活出美善，但在这两节里面跟活出美善到底有什么连结？这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应该是不要一直在讲负面挂虑的一个群体，应该活出美善是把挂虑都带到神面前，卸在神的那个面前，所以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群体。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人遇到困难遇到挑战，可是带到这个群体里面，大家就用群体的爱群体的力量跟他一起祷告，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用实际的行动来跟他一起行走。所以即使生活有困难有逼迫，可是你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说，挂虑不会使我们的那个生命增加一刻。那耶稣基督又在一个比喻里面，撒种的比喻说，那个思虑挂虑会让神的话没办法那个长出来，就会被压住，就没办法结出果子来。记得这比喻吧，应该都记得吧。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挂虑不会带来帮助的。那保罗就说应当一无挂虑，所以不是说小小挂虑，而是说一无挂虑。那保罗如果说一无挂虑，我们大概又会有疑问，所以保罗又给我们答案，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有给我们出路，给我们方式哦。好，有挂虑有忧愁，但是你要把它卸下怎么办呢？那你就透过祷告透过祈求，然后在感恩，在难过当中感恩，然后对神说。我们在开始讲的时候，保罗又说你们要把这些告诉上帝，所以不要把那些东西压在心里，要告诉上帝。那上帝所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不是什么，是神的平安在保守我们，在 guard 在护卫我们的心思意念。好，我就很快的说过去了。所以我们在困难当中会胡思乱想，会受到搅扰，会开始想为什么这样，负面的想法，然后心就会受到影响。但是保罗说，当你学会一无挂虑，先丢了再说。那丢怎么丢？祷告祈求感恩，然后跟神大声的说，神我现在有这些，然后神就把平安赏赐给我们， 因为跟神的连结，神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不是人的平安哦，神的平安赏赐给我们，那我们的心就被护卫哦。那昨天我打电话回去跟家人拜年，一个个拜年。那二嫂最近才受洗，我们都不知道她没有受洗，都一直以为她受洗，但是她其实前两三年才受洗。那受洗没有多久，二哥过世哦。那这次打电话回去跟嫂嫂，就让她生活里面遇到比较大的困难跟挑战，因为是那个孩子儿子跟哎那个儿子跟媳妇儿全部回娘家，那就一个人，那刚好就我们打电话去，她就有一些的困难跟挑战。那我就用神又鼓励他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我就鼓励他、哦、那最近遇到的问题，自己也遇到一些人跟人之间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平安，那就回到这个平安里面跟神祷告，那跟神感谢说，好，神你让我遇到这些，那在这里面我还是看到神你自己要我在这当中学习到的功课、哦、那华语团契要提供一个平安的环境，让人进到这里面就能享受到神在这个群体当中所赐下的平安，那这个进来的人要能享受体会到这个平安对他们所带出来的祝福，所以不是停留在我们里面了。好，结论来说，美善的群体，我都希望我们所在的群体是美善的群体，有内在外在，从平安喜乐同心感恩祷告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彼此劝告谦和，你看有内在有外在，我就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美善是优质的，是那个美好的，是我们应该可以享受的。那活出美善的群体，其实我很希望我们能这样。那活出美善的群体其实很棒，不止荣耀神又吸引人。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和睦的一个群体，谁会不受吸引？那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呢，我们享受哦，但是也要学会付出，不要你一进来反而破坏了这个美善。那你就要学习，我不是说这样不能进来，而是说你怎么在这边学习更多，那你投入这个建造美善的过程。好，迦南今天在讲健康的跨世代信仰群体，我希望今天讲的本质内在外在都应该活出那个美善。我们来念诗篇十六篇第三节，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群体是神所喜悦，一起来读。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我一直说圣不是高人一等，圣是分别出来的，我们今天都分别出来的，在旧约这个圣一样是分别出来，然后又美又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再来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我说了，我们再念，大声念一遍，来，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如果你每次想到弟兄姊妹，或是你想到张哥在想你们，他想到都是这么棒，那我觉得这是很大的祝福。那我就希望我们真的是你所在的家、公司、团契所在的华语迦南都是美善的一个群体。好，再来思考与行动，学会把挂历拿一样出来吧，越多越好。那就学会先把拿一两样出来减少。那如为周围有人能关心你生活属灵的生命，要为这个感恩、哦、我说这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多的感恩。然后再来每天至少做一件神所认为美善的事，每天至少做，不要限制一件，越多越好。那就希望说记得常常去享受美善在我们的内在跟外在所带出来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为今天这一段宝贝的经节我们献上感谢，特别是在新春的这一段时间，主让我们活出喜乐，活出平安，活出谦让啊，活出在神里面给我们各样的祝福，因着这样这个群体就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群体，让人进到这当中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从天上来啊这样的恩典跟祝福，也能透过弟兄姊妹的生命，透过弟兄姊妹的爱，他们也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愿在座的每一位，愿华语的每一位，愿迦南的每一位，都能成为喜乐啊的一个传染的人，能把喜乐传染到世界各地，能把神的恩典能感染，能分享给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能分享给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群体。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